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欢迎来到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我是陪你一起在空中飞行的星田啊。今天一上机呢，星田想要先请你呢自我检测一下，你今天已经坐了多久了呢？很多人都以为啊，脂肪肝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吃的太油腻造成的。但是呢，有科学家最近就点名了一个肝的隐形杀手，就是久坐。这个研究发现呢，每天坐超过8个小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几率呢就会暴增44%。甚至呢，有研究指出啊，每天只要多坐1个小时，肝脏脂肪就像是这个树的年轮一样啊，层层堆叠，增加到1.15%，还会呢让代谢率变慢。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无限家人心里头呢就一惊啊，特别呢是在我们当中呢，我就知道有一些是因为身体不便，需要长期坐在轮椅上，或者是只能够久坐的一些残疾的家人们，可能呢会更加的担心这个情况。其实啊，养肝活动呢不一定非得要站起来跑啊跳啊，既然呢必须我们要坐着嘛，那就来解锁专属坐姿养肝舒展法。中医常说呢，动则生阳，那下半身如果不方便呢，我们就动动上半身。好，以下呢有2个招式可以做一下的。第一个招式就是腰腹微扭转，在椅子上呢我们就坐稳了，双手呢可以扶着轮椅的扶手或者是大腿，利用腰腹的力量带动身体轻轻的向左向右扭动一下。这个动作呢可以温和的按摩我们的内脏，促进呢肝胆经络的气血循环。还有第二个招式叫做双臂迎风展，将双手啊慢慢的举过头顶，手指交叉，手心向上，身体带着呼吸往上来延伸。中医认为呢，这样舒展身体两侧的一些部位，就是我们的肋骨啊肝经循行的一些位置呢，能够有效的达到疏肝理气、疏解郁闷的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起来了，一边动动上身，一边听听心灵特调啦。而后呢还有李医师的健康大补贴，不要错过。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
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这杯特调叫做真正的关爱。今天想聊聊一个可能大家有感的话题，叫做补偿心理。很多当爸爸妈妈的朋友，平常为了赚钱养家拼事业，每天忙得跟陀螺一样，心里一觉得对孩子愧疚了，少陪了孩子，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买玩具，买最新款的手机，带他去吃大餐。今天故事里的这位爸爸也是这样的，他是个大老板，忙到几乎都不在家。为了补偿儿子啊，名牌衣服、高级玩具从不手软，最后还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送给儿子，儿子把它当成宝贝，取名叫白白，天天就和它黏在了一起。可是有一天，意外发生了，这只小狗白白溜出门，被汽车撞死了。 妈妈得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吓坏了，心想这可是儿子的心头肉啊。于是等儿子放学一进家门，妈妈就用温柔委婉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噩耗告诉他。结果这孩子听完只是脸色一沉，看起来很难过，但是没哭也没闹。妈妈心里还暗自地赞叹，哇，我儿子长大了，他很成熟，很坚强了。结果不到五分钟，这孩子就从房间冲出来，一脸疑惑地问，妈妈，白白呢？怎么到处都找不到白白？妈妈傻眼了，大惊失色地说，儿子啊，我刚刚不是才和你说白白被汽车压死了吗？这孩子一听，眼泪瞬间地喷了出来，当场嚎啕大哭地说，什么？我刚刚以为你说是爸爸被车压死了呢。我的白白啊，白白，白白啊。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心里一阵酸酸的呢？这个做父亲的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花了那么多钱，以为给了孩子全世界，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爸爸对他的重要性居然还不如一只天天陪他玩陪他散步的小狗。这真的是很残忍啊，但是这也是现实。孩子要的爱从来都不是物质上的消费，而是时间上的花费。再贵的玩具都比不上你下班以后陪孩子玩十分钟，听他讲讲学校发生的事情。各位爸爸妈妈呀，今天晚上回到家，先把手机、电视机放一边吧，去给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爱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他，告诉他们你的爱。
不需要富有，简单过生活。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柴米油盐里也能找到快乐，
但别忘了为享受到珍馐百味而感恩，为饱腹的粗茶淡饭而满足。
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有爱的家就已经是宝。每天听家里的笑声围绕，烦恼一切都会悄悄忘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
报告塔台，无限飞行号电力上下5%，机舱警报响不停，快飞不动了。
没事，交给我，已为您切换成人气保健室急救模式，前方补给站已为您连线。
收到，健康大补贴，心灵除湿机，准备充电。
元气保健室，身心好舒适。今天呢，心田的心情好像还不错啊，因为呢又见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碰面的一位老朋友，而且呢是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很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就是由我们的李医师在这里呢为我们送上健康大补贴。李医师好。
哎，心田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李医师啊，其实呢继我们这几次的学习呀，感觉到依然是在这个迷雾的当中。 真的还是需要向李医师呢多多的来请教。我就记得上一次呢，李医师告诉我们啊，其实在九大的体制之外呢，或者是也算是之内啦，它是有这个混合体质的一些体现。我们一般人呢，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到两个，有时候也可能有第三个吧，会不会呢？
对，也会有第三个，比较常见会混合起来的，比如说有气虚和痰湿，但是也可以气虚和湿润，也有一些比如说气瘀，就是气不通再加上阴虚，或者呢气瘀也可以再加上有点血瘀，几个就是除了气不通，它血液流通也不畅顺，也是挺常见的。这样呢就可以几种混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可以就一边就想全部都兼顾，就是我们呢要分主次，就是调理的时候要先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最根本的那个体质。
是主次还是要分一下啊？
对，
像我们处理事情呢，要先把主要的任务先处理好，然后呢一些支线的任务呢才慢慢的完成，要有主次之分。那上一次呢，刚刚李医师也跟我们呢这个温故而知新啊，就是有气虚还有痰湿这个非常常见的体质啦。然后呢第二个呢，李医师也跟我们讲到，就是压力型的族群常常会有气郁还有阴虚这样的混合起来的体质。那么今天会不会也跟我们谈一下呢，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常见呢，我猜啦啊，李医师您听听这样说对不对，可能有十个成年人里头至少有六个七个左右有这种混合体质，算不算就是常见呢？
其实这么说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都是混合体质，就是不是单独的一个体质。但是呢到底是哪个混合呢，就有很多的情况了。我们上次说了有气虚混合的，有阴虚混合的。我今天就讲一讲有阳虚混合的。阳虚的话，因为我们说就是阳气不足嘛，就是整个人感觉是很寒的。这种呢比较容易混合出现的一些特征就是血瘀。
血瘀
一些，它的血瘀就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阳气不够呢，就是把这些血液从我们身体流通的能力也是比较弱。
是，
本来呢就是阳虚的朋友呢，他很多都是会手脚冰冷。其实这个也很是挺容易理解的，他为什么会冰呢，除了他就是整个阳气不够火气不够呢，还有就是但是血液也不能流通到这个末梢，就是末端手指啊脚趾啊
头部啊
这些部分。对，
对，
所以呢就感觉都是很冷的，或者是头晕晕不是很清晰的这种。
是，那这个阳虚跟血瘀又是关乎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啦。好，那关于气血的话呢，我就马上想到那就是补气血就可以了吗？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呢不一定要就是菌补呢。为什么？因为他的血本来就已经不通畅了，如果我们一下子的补，他可能就是有些人会堵得更加厉害。
为什么呢？
就是本来已经车已经堵在那里了，就是好像我们的马路塞车了，然后我们再给他多点车，那不是那塞车不是
还是没有改善这个源头的问题呀、啊？
对，所以呢，
那我知道，
还是
先把气怎么样？可能是不是可以把气先流通呢？
对，除了让它流通，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温阳，就是让这个阳气。对，这个也不是新东西，就是阳虚的人就是需要温阳，就是要他暖起来，就是温暖起来，他感觉呢就温暖了，温暖以后这些东西就能流通了，好像就我们很寒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就形象一点，好像脂肪那些油啊会凝固了凝住了，就是御寒的时候会这样。 那怎么办呢？我们帮它热一下，
嗯，
就温阳以后，哎，液体就会流动了，就没那么堵了，没那么塞。
对，
可以流通一下。
我就想起来呢，曾经比方说经痛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腰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拿这个暖水袋敷一敷，
对，
哎，感觉好像就舒服一点了，人就暖起来了，然后这个气血感觉就是能够流通了。所以
对对对，
哦，温阳就是这个意思嘛，先暖起来。
这个其实哎，还是挺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就是比如说痛经啊，觉得痛得很厉害。
嗯，
如果在喝冰的或者是特别寒冷的时候，痛的会加重。但是如果热的话，就是好像您说，就热敷啊，或者是用艾灸，就是让它热一下，因为它这个气血呢通了，它就没那么痛了。嗯，所以呢，这个还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阳虚血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还是挺常见。特别是老年人呢，这个情况还特别多，因为他本来就是阳气开始不足了，这个血瘀就会更加重。就是中老年以后还是挺常见的。
嗯，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没有一些的平时我们就可以多吃，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食疗呢？
这个也是我们说温阳的也是挺多的，比如说姜啊，还有就是肉桂啊，这些就是桂皮啊，就是我们香料里面也会放这个桂皮或者叫肉桂，这些都是温阳很好的一些或者是香料吧。如果是活血的也是挺多，可以就用什么丹参啊，或者是虽然现在价钱比较贵啊，就是那个叫田七或者叫三七，
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它有活血的作用，也不怕说活血它太厉害，它也不会说太劲猛的。
那哎，我想请教一下黎师呢，如果像我自己呢，比方说有时候有血瘀的情况呢，也感觉自己有点阳气不足，我就会想吃这个红枣啊，一些大枣，那是可以的吗？会不会补得太厉害啊？
这个红枣呢，它主要是补血的，但是它没有什么活血的作用，就好像我们堵车的时候再加点车会不会走得快一些呢？其实不会，它会有点堵，它可能会堵得更厉害，但是它也没有说很强的温阳的作用，没有这个作用。所以呢也不一定，但是它主要是补血，就是如果血不够的朋友呢，他就可以吃点红枣，但是如果有堵塞的情况，就是有血瘀，就不要去补血了。
就这个吃红枣是没什么什么用处的，对不对？
对对，没什么用了。
是，这反而呢是在做饭的时候放点姜，可以补阳气。然后呢，一些的肉桂粉吧，现在比较常见的肉桂粉。
对对对，肉桂粉，对，
可以呢跟肉啊或者是菜混合也是可以的。然后田七嘛，就是一个也比较中性一点的药材嘛。
对，
可以泡水喝，然后丹参也可以。那这几个的，你说比如说姜啊肉桂粉这些偏向食材的东西就可以就我们平时吃一吃就好了。像这个丹参田七呢，是分开用呢，还是也是可以混合在一起呢？
一般我们建议分开用就行了，就是当成一个保健的食疗，就不要说哎，黎师说这些好，我全部都吃了。
这个我们很常会这样纵入陷阱当中啊，就想说哎，黎师说都很好啊这些，于是呢我就把所有都加在同一壶，这样一次过补不是最好吗？一次过调养吗？
也不需要，就是我们想就是很多建议大家多食疗的食物呢，就是你多吃一些，就是或者是 每天吃一点点就好了，不是说好像、哎，我吃药把这些配合起来每天的煮，这样有点就太厉害了。
是，明白明白。这个我们要转变这个概念是吧，李医师？可能就是少次的来补充，然后每一次就补充一样一种就好了。
对，
是，
对，就是说现在是讲你的体质是一个偏向，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调就行了，就不要说哎，我好像吃药一样，这样
是
有点太猛了。
好的，刚刚也讲了这个阳虚还有血瘀呢，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么一个混合的体质啦。那还有没有一些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的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身体有没有、
这个混合体质呢，也有，因为有一个叫特品质嘛，过敏的体质，其实这个呢很容易跟其他的体质混合，就是我本来就是气虚，但是我也有过敏，那就是气虚加特品的体质呢。那如果这类的朋友呢，调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针对比如说气虚的体质先补气，就是针对气虚的体质去调养，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呢就特别难去调养的。
对，
我们只需要就注意不要去碰那些引起过敏的东西。
是，我就记得李医师在讲特禀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它是一个从出生就有了，有可能是从母胎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这个就很难去靠后天来补给来修改的。不过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需要特别的留意跟避免再踩到这个雷点上。是的，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那李医师就讲到呢，这个我们的混合体质啊，要去调养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分清主次。主要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要先调理好主的，然后呢，之后的那些支线的任务呢，再一一的来拆解。
要提醒各位朋友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虽然有混合，有这个气虚跟痰湿，但是呢我们总得有一个主次。就是有些人，我虽然是这个体质，但是我气虚比较轻，痰湿比较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哎，李医师说最主要还是补气，那就先补气，也不一定，因为还是要分主次，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气虚不重但痰湿很重，那还得需要抓住重点先除湿，先解决最困扰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总会有一个是比较困扰的问题，比较特殊的一个我们叫主诉，就是最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先针对那个情况，就不要说哎，反正我都是气虚跟痰湿呢，那李医师说气虚为主，那就我就补气，我就抓住这个规律也不一定的，我们要分主次。
是，那怎么样才知道呢？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呢？
就是要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问题最困扰，到底我是觉得特别累，还是不够气啊，没有力啊，经常觉得有点气短啊，这种感觉最困扰，还是平常我觉得水气很重，就湿气很重啊，或者小便不多，这个会比较严重呢，是哪一个方面影响你比较多呢？
是，
这个就是最困扰你的问题，就是要抓住这个重点。
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你身上的主要的问题。那我就马上想到呢，我们 在这个了解自己情绪的时候呢，不是可以写情绪日记嘛，就是记录自己的情绪，哪一个是那一天最凸显的那个情绪呢，就把它记录下来。那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哪个体质的话呢，又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可以记录下自己的身体笔记。就是身体，
对对对对对，
身体日记，就是你身体的哪一个症状出现哪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观察一下哪个是最困扰你的，然后呢先去改善这个问题。
还有呢，就是也看一下那些情况是出现情况最长时间的，就最久、最早出现的问题。
是是是，明白。那还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李医师？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是不能同时做的，比如说我有气虚还有虚火，如果我们又补气又清热，因为补气的很多补气的药它都会有点上火，那清热的药也会影响气，所以呢有时候补和泻就是有时候不能同时一起做的。这个呢我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还是先分轻重，先处理最严重最麻烦最影响你最久的最困扰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要提醒，就是我们说经常就是大家问到底我该吃些什么该做什么，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有什么需要我就该吃点什么，但是我也经常强调，其实生活的调养比药物更加重要，就是比如说就作息啊，就是早睡啊，饮食的结构啊，就是注意营养啊，避免吃那些跟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的食物啊，还有情绪管理啊，这些可能比吃药还更重要一些。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强调呢，就是调养嘛，调养调养，怎么样调理，怎么样去养生呢？这个也是从我们生活的基本抓起。好，以上呢就是三个调养混合体质的三大原则。如果没听清楚不要紧，我还是建议呢，我们这个健康大补贴还是可以不断的重复，然后把一些重点重要的给他呢写笔记写起来，这样子呢你在养生，你在了解自己的身体呢，就可以越来越进步啦。
养虚血雨中年之后最常见，手脚冰冷痛症固定又怕寒，经痛夜尿反复出现常作乱，养生重点不可只顾或血腥，先把阳气温气再带动血统。
三大原则帮你调好混合状，第一原则分清主次找方向，哪个问题最困扰你先处理，哪个症状反复最久要优先，
疲劳情绪失重哪项最夸张，先解除症其他问题慢慢讲，第二原则不接不可同时抢，不及清热温阳自应需分场，轻重有序循序渐进效果长，
第三原则生活调养最为王，作息饮食情绪管理定心王，
多数不是但你体质而偏长，中医帮你听懂身体的主张，养生不是追求完美求多强，而是恢复身体平衡的力量。
谢谢李医师今天的健康大补贴。那么如果您想知道想要再重温一遍呢，我当然是非常的欢迎呢，因为这些的知识呢听起来呢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来调养身体的，特别要抓住的是三个原则。好了，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听到这里不知道吧，那么就重听今天李医师所说的。有任何的体质或者是健康的疑问，欢迎您短信或者是电邮来挂个好吧。今天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我是新田，再见。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希望。
声泪